各位听众平安。上回咱们故事讲到，大卫在自己藏身的洞中遇见了扫罗，就在这千载难逢的机会里，大卫因着敬畏神的缘故，没有伸手杀扫罗为自己报仇雪恨，相反的，他放过了扫罗，让他平平安安，就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似的走出了山洞，然后还继续带兵前行去寻索追杀大卫。这简直就是放虎归山，自己给自己添麻烦。大卫为了活命，一天到晚这么东藏西躲的，难道作为一个军事家领兵的将士，不懂得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吗？你把扫罗一刀给杀了，不就没事儿了吗？这朝里朝外的，除了扫罗王从心里头恨大卫，还真没有什么小人在扫罗耳边说大卫的坏话，纵容大王追杀大卫。况且当时大卫在朝中的人缘还不错，在国家里的民心还非常强，他要是一刀把扫罗给杀了，举着他的脑袋从洞里头出来，向跟从他的那3000精兵大声一喊说，今日耶和华已将扫罗送在我的手中，我替天行道，为了神把这个神已经弃掉的君王给杀了，如今我就是以色列的君王，这事儿还真不是我决定的，你们不信的就去找先知撒母耳问个明白，然后顺便帮我请他老人家一下，到吉甲也好，到我们犹大地啊，我们村伯利恒也行，咱就召集全以色列民开一个全国的大会，让他当众给我加冕，让我登基，然后为我以及我的国祝福。您说他要是这么一来的话，这事儿不是就全都解决了吗？从此以色列不就会国泰民安了吗？说的简单，这事儿还真不能那样行。如果大卫真的就这样登基做了王的话，那他和扫罗呀也没什么两样。神之所以此时让两个王同时存在，旧的王虽然已经废去，但是大权仍然在握，新王虽然已经竖起，但是要被逼迫，被追杀，在山野间树林中到处逃窜。就是因为神要训练大卫，磨练大卫，让他在神面前变得谦卑顺从，可以完完全全100%的体会到神的心意。神要训练他，让他尝到从肉体情欲所发出来罪的可怕，然后让大卫可以学习远离罪恶，而常常亲近圣洁公义的神。所以这次大卫做的真不错，他算是经住了考验，没有一时冲动让自己的肉体与情欲发作，自己走个捷径，把耶和华放在他面前的扫罗干脆就给除了，剩下的功课就不用做了，提前向神交卷。还好大卫知道这事儿没那么简单，扫罗的性命乃是在神的手中，神要是把他拿走就把他拿走，神要是让这身经百战的扫罗蹲在自己人马藏身的洞口大解，而一点都听不到身后所发生各种各样的事儿，这简直就是一个神迹。神一定当时给扫罗用了定身法，要不然就是催眠术，你这俩要是都不信的话，最起码是让他在拉屎的时候耳朵失明了一阵子，否则他怎么会听不见身后的声呢？你们谁不信，你们回家去试试啊，你自己穿个大袍子蹲在那儿，看谁能拿刀子拿剪子把你衣襟拉下来一大块，而你还不发觉的，这简直就是一不可能。但是不可能的事儿发生了的话，那就是神迹。 那有神迹的地方就是有神作为的地方，有神作为的地方就是神执政掌权的地方。神可以管得住扫罗的耳朵与知觉，神就管得住大卫的心，让他在仇恨的烈火中要动杀机的时候，突然间充满了怜悯、恩典与慈爱，把该做的事儿都放下来不做。这就是恩典，这就是怜悯。这两项如果您心中没有爱的话，你一样也做不出来。那你说大卫爱扫罗吗？很难说，但他爱神那是无可疑问的。他为什么要爱神？那是因为他知道神爱他，眷顾他，怜悯他，保护他，对他有无限的恩典与慈爱。所以为此啊，大卫沉不住气了，他在那洞里头躲不住了，于是他从洞里头也跟着扫罗一起跑出去了。那扫罗王在洞里头休息完以后，肚子也不疼了，身体也轻松了，精神头百倍的，正要带人去追杀大卫，突然间听到身后洞口那个方向有人喊他，喊他这声啊，嗓子还特别耳熟，特别亲切，好听，像个歌唱家似的那么悠扬。可不是嘛，大卫他就是个音乐家、歌唱家。以前扫罗王遇难的时候，大卫可没少给他弹琴唱歌啊，所以扫罗王对他这嗓子还特别有感情。大卫一个人站在洞口，向已经带着人马远去的扫罗王提声高喊道，我主我王啊，我主我王，你听我说呀。好家伙，这两嗓子一飘进扫罗的耳中，扫罗的心顿时颤抖了起来。他回头一看，正是他朝思暮想的大卫，更确切的说就是朝思暮想让他死的那个大卫。嘿，我这往前走想要去追他，他怎么在我后头啊？此时扫罗把马给勒住了，跟从他的人也都停下来了，有一半的人看着大卫，又有一半人望着扫罗。怎么着，大王您给个信儿，你现在马上下个命令，我们就冲过去把这自投罗网的大卫给您提了过来，咱是回去公审还是在这儿就地正法，您说了算。还没等扫罗王弄清楚自己是因为想大卫、恨大卫开始做白日梦了呢，还是上天有眼真就把大卫一个人给撂到我身后了，人家大卫就屈身面伏于地向他下拜呀、啊、这事儿让扫罗一愣，就把马头给调回来了，但也不敢回去靠近大卫，他现在只会愣在那儿看，坐在马上听，想弄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只听得大卫向他高声喊着说，我主我王啊，您为何信人的谗言说大卫想要害你呢？今日你亲眼看见在洞中耶和华将你交在我手里了，有人叫我杀您，我却爱惜你，说我不敢伸手害我的主，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一听见这话，扫罗在马上都一激灵，哎呦，把他给叫醒了。他做了这么多年王，早忘了自己是因为耶和华高了他才做的王，他一直以为自己生来就是个王，他把神的事儿早给忘得差不多了。现在听大卫这么一说，他心里头还真嘎噔的这么一动，手自觉不自觉的就整了整头上戴的王冠，然后紧了紧腰带，双手一提想捋一捋外袍的衣襟儿，结果一只手摸着衣襟了，另外一只手没摸着，低头一看，哟，怎么少了一大块，这是怎么回事？低下头还在马下边找呢， 哪儿还找得着啊？人家大卫那儿又开口说话了。这次大卫不称呼他我主我王了，这次大卫叫他父亲。的确也是嘛，扫罗是大卫的岳父啊。只听得大卫继续向他喊着说，您看一看您外袍的衣襟在我手中，刚才在洞中我就在您的身后，我割下你的衣襟并没有杀害你呀，由此你可以知道我并没有恶意逆叛你。你虽然带兵到处猎取我的性命，我却没有得罪您呐。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是非，在你身上为我伸冤，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古人有句俗语说，恶事出于恶人，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您是以色列的君王，您要出来寻找谁呢？追赶谁呢？你不过是追赶一条狗啊，是一条死狗，一个狮子，一个跳蚤就是了。大卫见扫罗站在那儿还不动，他就起身扬手望着高天说，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实行审判，断定是非，并且鉴察，为我伸冤，救我脱离你的手啊。听了大卫说完这一大段话以后，扫罗在那儿愣了半天，然后颤抖着用手指向大卫说，我儿大卫，这是你的声音吗？扫罗万万也没想出来，大卫在饶了自己一命之后，还谦卑地跪在地上说这些话，把自己比成一只死狗，一个狮子，一个跳蚤。扫罗先是觉得惊讶，然后是后怕，接下来就是尴尬。我在洞里头蹲了半天，人家在我身后拿着刀比划来比划去，居然没杀我，拉了我一块衣襟，以示他没有说谎骗我。这也太仗义了吧，这也太厚道了吧，这是谁呀？这是大卫，这我亲女婿。哎呦，想到这儿，扫罗王坐在马上哇的一声啊，您说他怎么着，暴叫如雷啊，催马提枪过去解决大卫的性命？不是，这身高过丈的扫罗，以色列的大君王，那天哇的一声哭了，而且是放声大哭啊，泪水把那外袍所剩下来一边的衣襟给湿了个透，哭的那叫一个伤心，那叫一个委屈，一大老爷们男子汉顿时成了一泪人，弄得大卫都有心走过去把另外一块衣襟给他递过去擦泪了，但大卫没敢这么做，要是一祭他怎么办呢？其实要是送了也就送了，因为这还真不是一个祭。扫罗因着大卫的虔诚，因着大卫的公义和慈爱，心里深深的受了感动。等他哭够了以后，他才扯着嗓子对大卫说，你比我公义，因为你以善待我，我却以恶待你，你今日显明是以善待我呀。说到这儿，扫罗哇又哭了，他一把鼻涕一把泪的，他不但在大卫面前感到羞愧，他特别是在神面前感到自己羞愧。他对大卫说，
因为耶和华将我交在你的手里，你却没有杀我。人若遇见仇敌，岂肯放他平安无事的去呢？
说到这儿，扫罗又吸了吸鼻子，用袖口擦了擦自己的嘴，然后继续向大卫说：
愿耶和华因你今日向我所行的，以善报你。
接着又似哭似笑地说：
我也知道你必要作王，以色列的国必坚立在你的手里。
说完以后，又俩手捧着脑袋上的王冠，呜呜呜的哭了半天。他这一哭，把跟着那3000人以及站在他对面的大卫全都给哭呆了。此时也没人敢劝他呀，难得看到扫罗王这么大哭一场。平时他多牛啊，你要说他会哭那别人都不信。平时他哪肯让权呢，此时说什么大卫必要做王，以色列的国必坚立在他的手中，这就是扫罗王平时最讨厌最讨厌的话。要是有这种反动标语反动口号在街头上出现的话，那抓起来这人就得满足抄斩。可如今这话却是从扫罗王口里头亲自说出来的，跟从他的3000人听完以后，下巴磕子全都掉地上了。这还没完呢，您听下边的呀。扫罗此时把两手一抱，拱在胸前，向大卫作着揖说：
现在你要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在你作王掌权之后，不从国中剪除我的后裔，在我父家不灭没我的名啊。
说完这话以后，扫罗这条大汉子就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似的，一下子就瘫在马上了，人脸都僵了，眼神全都直了。要不是有人赶快过去捶胸搡背的话，扫罗一口气没上来兴许就能过去。那您说大卫此时能怎么办呢？追逼他的大王全都服软了，而且还向他求饶，那他能怎么办啊？赶快点头呗，向耶和华在他面前起誓，不剪除扫罗的后裔，让扫罗的名在他父家不灭呀。大卫当时要不出这话，扫罗就宁在那儿不走啊，这场戏呢咱就收不了了。还好那一天在耶和华神的光照下，大卫和扫罗这俩人就全都成为明白人了。大卫向扫罗有了这么一个交代，证明自己实在无心害他，而扫罗呢又得到了大卫在耶和华面前的承诺，以后做了王也会向他的后代施恩典施怜悯，让他们的名号在耶和华的家中可以存留。扫罗此举还真是一个相当明智的选择。此事完了以后，扫罗的心平静了许多，气儿也没了。这不是带着兵出来寻索大卫吗？人还真找着了，拉了一泡屎之后，什么事儿全都弄明白了。原来大卫无心害他，乃是他自己应该向大卫求饶。现在能活着多做一天君王，那都是捡便宜呀。所以扫罗那次与大卫相见之后，就灰溜溜的带着所有的人回家了。大卫也为此长出了一口气呀。他本来还害怕因把大王的衣服隔下来一块，大王会生气呢，没想到隔下来这一块衣服却正证明了他有足够的机会足够的把握可以杀掉扫罗，但是他却刀下留人，以善报恶，在扫罗面前证实了自己并无心要害他。要是没这块衣服襟儿的话，大卫就是说破了嘴皮子， 也很难证明当时在洞中确实可以杀掉扫罗，所以可见要说明什么事儿，证人需要有，但是证物也是相当之重要的。咱前边讲到大卫故事的时候，圣经当中老提到大卫做事精明，做事精明。现在您明白什么叫做做事精明了吧？不但得体，还不伤人，又有面子。事儿办出来以后，让经历事儿的人全都心服口服，无可非议。这精明还只是在人面上的，在神那面做出事儿来让神高兴，让神满意，那才是精明当中的精华。大卫这次饶扫罗干得就漂亮，不但让自己手底下的人佩服，就连扫罗手底下的人对大卫都不得不挑大拇指啊。那最最最高兴最满意的是谁啊？天上的神，他所拣选的这一位要做以色列君王的大卫，又过了一关，又毕业了一个课。通过这件事儿，大卫心里头对神耶和华更有了信心，于是大卫就带着跟从他的人平平安安的回山寨去了。过了一段时间，好景不长啊，有噩耗传遍以色列地，老先知撒母耳死了。对许多人来讲，这简直就是像天塌下来一样。老先知活着的时候，虽然后来几年不多说话，也不常做事儿，起码在圣经上没有什么特别的记载。平时当士师呢，也就是给人判个案子，办理一些民事诉讼。但无论怎么着，只要他还活着，好多人心里头就觉得有底。尤其是谁呀？大卫呀！要是没有老先知撒母耳的话，那大卫今天就没这些个故事。人家现在在家里头给爹放羊，说不定都发达了，从牧羊官说不定都变成牧场主了，各大城市羊肉和皮货销售权弄不好全都在大卫手中呢。可老先知撒母耳当日用膏膏了大卫以后，他好日子就来了。您看看呀，现在是在口头上与扫罗王解了这冤仇，但还是不能回家或者进城活着呀。大卫照样还得在山寨里头躲着，因为扫罗王那脾气他实在太知道了，今儿拍着胸脯说这个，明天兴许就干那个。所以先知撒母耳的过世对大卫来讲打击相当之大。当全以色列众人聚集为撒母耳哀哭，给他出大殡，将他葬在家乡拉玛自己的坟里的时候，大卫以及跟从他的人有没有乔装打扮的混到人群里头一同去参加，去一同流泪，这都难说呀。但是有两点我可以向您肯定。第一，咱刚才说扫罗流了多少泪，哭得有多凶，那眼泪都是为他自己。但是撒母耳这次死，他心里头弄不好还暗中高兴呢，这世界上又少了一个责备他管教他的人。第二，像大卫这种心肠软的人，感情灵敏，爱憎分明的人，他一定在明中暗处没少为撒母耳流泪。所以撒母耳死了以后，大卫就起身下到了巴兰的旷野，那地方在以色列地的最南端，那几乎都快到了埃及了。大卫干嘛去那儿啊？可能想是要离扫罗王远点吧。故事讲到这儿，咱又该停一下了，等到下次我再接着给您讲大卫之精彩人生。